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8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没有怕，坦荡传酒瓶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小华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4月23日。我是1999年720之前得法的大法弟子，在修炼这条路上坚定地做着三件事。在讲真相的过程中，我是拖着行李车去讲真相，这样装的东西酒瓶和真相小册子比较多。上午出去发资料讲真相，如果是到远处，我就用电动车带着行李车到车站去坐车。我是到大集市上去发酒瓶和真相小册子的。在大集市上发酒瓶，我没有怕心，心里只想着让世人了解真相得救，多救人，思想简单。遇到人我就堂堂正正的，大大方方的讲真相，最后再给一本酒瓶，让人好好了解真实的共产党。如果下一集再碰到给过书的人，我会问他，书看完没有？怎么样？他会自然地讲出他的感受，说以前也知道共产党不好，看了书后才知道共产党真是坏透了，没干点好事。在他说话的同时，他周围摊点的人也在听。等他说完之后，我给他周围的人每人一本酒瓶和真相大册子，他们都喜欢要，还想了解一下。我再讲三退就很容易了，因为用他们认识的人说出的事，别人更容易接受相信。我3年的时间拖换了2个行李车，每天出门拿30本酒瓶，还有大册子。在离我家不远有个大集，有时我一次一共能发出70多本，一年下来我也不知道发了多少本了，我也不执着数量，只管去做，这是我的使命。今年3月份，我到外甥家，路过一个刚刚房改的小区，我从来没有去过这个小区，看到在一个很隐蔽的地方有20多人在那儿聊天，我心想这些众生应该得救。我回家后就开始准备资料，酒瓶、真相大册子和明慧周报，里面有师父的经文，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。第二天我就去了，一看这里还是20多人，当时我的心有点不稳，心里又想，我既然来了就不能回去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救人是我的使命。我就大大方方地走过去说，大哥，给你们一本书看看，这是一本真实的历史。其中一人说，是法轮功的吧？我说，是，共产党的历史都在这本书里，神都给他记录下来了，各种运动，非正常死亡8000万中国同胞，你们回去好好看一看，一切都明白了。我就依次每人给了他们一本酒瓶和准备好的资料，每个人都接受了。我感到了师父对弟子的加持，思想很正，没有任何一点杂念。只要我们有这颗心救人，师父就会帮我们，把这威德给了弟子。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。每个生命都在想得救，我们要走出来，去给他们机会。我会一如既往地走好、走正剩下的路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学好法，修好自己，走好大法修炼路，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4月20日。 我是1994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，从不懂到懂，从不精进到精进，一路走来跌跌撞撞，在无数个关卡与磨难面前，发现到自己的不足，不断地对照法去修自己，在慈悲伟大师尊的保护下，有惊无险地走过来了。我把修炼的一些心得交流一下，希望能够找出自身的不足，更好地同化法，救度更多的众生。第一部分，只有学好法，才能摆脱干扰，理智起来，更好地救度众生与完成使命。我们大法弟子要学好法，这是每一位大法弟子必须做好的标准，否则什么都谈不上。我学法是以通读转法轮为主，有时间会看精进要旨、各地讲法、弘引等其他大法著作。我在走入修炼的初期还在上学，不懂也不会修，就混到常人中了。后来我渐渐地知道了，要多学法，多看书，才知道要增加学法的时间，但是干扰很大，总是刚看几段法，头脑中的思想业力就产生强烈反应，告诉我，行了，今天就看到这儿吧，还有什么什么事没做呢？那时候，思想正念不足，不坚定，就是容易被干扰，所以每次看几段就放下书了，一遍转法轮不知道要看多久。后来发生迫害了，基本不敢出来讲真相，即使能讲真相时也没有多大力量，卯大劲儿的讲一个人，还累得浑身哆哆嗦嗦的，讲出的话也没有法的力量。后来经过被迫害，被非法劳教，在黑窝里，在磨难中知道了自己的差距，知道了学好法与实修的重要性，所以以后在学法上就开始加强了，保证每天学一讲转法轮，这样比以前要好很多，但是还是觉得自己很初级，学法很浅显，没有什么力量。那个时候一个人在大城市打工，还是独修状态，身边没有同修，遇到事情也不向内找，总是向外看，把原因推到别人身上，还怨恨别人，在常人的生活中过着常人的生活，思考的也是常人中的事情，再加上各种欲望的诱惑，所以很难清醒起来。因为发现自己提高得很慢，讲真相力度也弱，所以就在找自身的问题，为什么提高得这么慢呢？怎么才能提高上来修好自己呢？最终我发现还是自己学法数量少，对法的理解不深，感觉自己连自身都带动不起来，人的东西多。当我发现这些问题后，我就再度的增加学法时间与数量。我从以前的每天学转法轮一讲，增加到了每天最少学三讲。学法时尽量的让思想理解法，入心，能够融入法中。从这以后，我发现我和以前比，自身的变化就比较大了。很多不好的思想干扰我的因素，执着与人心，在每天大量的学法中就渐渐地消去了，去掉了，再加上自己遇到事，知道要守住心性，向内找，用法来归正自己了。这样，我的正念也强了，救人也有力量了，不像以前那样胆怯了。记得有一次去帕心，那个时候我做一个项目，还是项目组的负责人，但是协党全国大面积的绑架参与这个项目的大法弟子。同修们让我出去躲一躲，我最后选择了一个不动就治万动。一个不动就治万动，出自师父的经文，美国中部法会讲法。我当时是这样想的，共产邪党再邪恶，再恐怖，只有人才会怕他，大法是不会怕他的。我是大法弟子，我在学大法，修大法，同化大法。当我能够完全同化大法的时候，我就不会再怕邪党了，因为我将成为大法中的一个例子。我就这样的去想，去加强自己的正念，我就把这个怕心去掉了。在修炼中还要经常查找自己的各种人心和不好的思想，发现了就清除它。有的时候发现一个想法不对头， 就把这个想法拉回来，仔细地分析产生这个想法的动机、原因等，是不是什么人心促成的，当发现后就立即清除它、消灭它，或背诵师父相关的讲法归正自己。就是这样，我一点点地会修自己了。有很多时候白天比较忙，没时间学法，或学得很少，我就晚上学，不睡觉也要每天保证学完三讲法，有时学到12点、凌晨1点、2点，甚至更晚都有。困了就打开窗户让风吹进来，会清醒一些。有时要站起来学，保证自己不困，有时一段法要学很长时间，学着学着就困了，醒来后就再接着学，然后又困了，再醒来就再学。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的学，最后突破过去了。偶尔的有一天没学完三讲的时候，我第二天就一定补上，同时第二天的三讲法也要学完。就是这样，近几年来一直能够保证学法的数量，因此我就能保证自己的修炼状态了。第二部分，抄法对我的改变。古代的读书人都讲读书写字，他不光是看书，他还要写字。他写字的时候就是让自身更好的去领会与实践他所学的内容。由于受这个启发，我开始了抄法，因为我认为抄法对自身的改变是学法或背法很难达到的，能够让自身更好的同化法，归正自己。开始抄法时有很多顾虑，怕这怕那，其实都是阻碍与干扰，目的是不让你抄法。我就渐渐地突破了这个阻碍，我用软件设计出了抄法的格子，是横线的，一页24个横线格，字间距抄法的时候自己掌握，因为每一行字数不等，没法固定，我用80克的纸打印出来开始抄法。一开始每一行抄完总是多出很多空间来，要么就是很挤，掌握不好间距，后来慢慢的就会掌握了，每一行抄到最后能够正好的用完空间，利用好空间。有的时候犯困，容易抄少字串行，就用小刀刮去再抄正确，或用不干胶粘上再抄上。有的错的太多就整页烧掉重新抄。后来为了不抄串行，我就用一个书签盖住所抄行下面的字，每抄一行把书签往下移一行，这样就不会抄串行了。当然这只是辅助的手法，重要的还是要思想和精力集中才行。我还把我抄法的经验推荐给同修们，同修们知道后也要抄法，我就把我打印的抄法格子纸分给同修，同修们也开始了抄法。他们一开始也是有各种顾虑挡住不能抄法，经过和同修们的交流就打破了他们的这些顾虑，于是大家也开始抄法了。在抄法的过程中，我发现我自身以前长期存在的一些问题不足得到了归正，比如我以前讲真相时总是用思想的一小部分参与讲，其大部分思想都好像用不上，使讲真相的力度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。当我抄法以后，在面对常人讲真相时，我能够使思想更全面地去参与讲真相了，能够突破那些限制了，而且能实打实地去讲，让自己更投入地去讲了。当然还有方方面面的改变，抄法使我在修炼上更上了一个台阶。第三部分，面对面讲真相。我从03-04年左右开始到街头给常人面对面讲真相，这些年走过来也是一路断断续续的，不断的在各种坎坷中成熟起来。在讲真相中能遇到各种各样的人，有听的，有感谢的，有排斥的，有谩骂的，有举报的，有要学功的，还能遇到同修或同修家属。面对面讲真相，真像古代修炼人云游那样，每讲一个人就是一个故事，从他身上能感受到他生命的整个过程。有的人你感觉他生生世世都是很本本分分的， 很善良的人，这样的人就容易接受真相。当给常人讲明白真相的时候，他那幸福的表情真是打心底为他高兴。他和他代表的众生能够得到救度，看到了一个生命得到了真正的幸福。但是有很多还是听不进去真相的，眼睁睁看着他不能得救，他就是排斥，真心想救他，但是无能为力，那种沉痛的心情真是为他遗憾。有一次我在一个小区看到一个老太太坐在轮椅上，我就去跟她搭话，然后引导着给她讲真相，帮她做了三退，她欣然答应了。不一会儿，老太太的女儿来了，我和女儿聊了几句，她女儿着急要找一个人给她钱把老太太背到楼上去。我知道以后就说我来背她吧。她女儿很高兴要多给我钱，我说我是法轮功学员，修炼真善人，做事为别人着想，不要他钱。于是我就把老太太背到楼上去了。他女儿还是要给我钱，我再三谢绝才作罢。他女儿说，我今天是见识到法轮功了，你们是真修的。我就给他讲了大法真相，给他女儿做了三退，他们很高兴也很感谢。还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应该是610的退休干部，参与过对法轮功的迫害，我给他从政治层面、法律层面、信仰层面讲法轮功的正确性、合法性与共产党的邪恶与犯罪，他一直在听，也很接受，最后是听明白了并做了三退。他说，我遇到你对法轮功真是打开眼界了。他以前对法轮功有误区，现在明白了，看到他的转变，我真是感到欣慰。在面对面讲真相中，我还是有些问题没有突破，比如挑人，某年龄段的好讲，有共同语言，某年龄段的没有共同语言，就会挑人，这也是不慈悲的表现。我在克服修正这一块，尽量的不去挑人，遇到有缘人就去讲。迫害走过了25年多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我知道要越来做得越好了。从一开始不敢出来讲，到断断续续的出来讲，从一开始的不知道怎么讲，到现在能和常人在聊天中愉快地讲明白真相了，这一切的改变离不开师父对大法弟子的辛苦付出。现在我每天都能出去找到有缘人，从不同的角度去跟他聊天，给他讲真相，让他能够明白真相，唾弃邪党，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选择。第四部分，做书、做真相资料等，配合同修救人。我学的专业与电脑相关，对系统啊、软件使用啊、打印资料啊等等还擅长一些，于是我就根据同修的需要给他们做书、做资料，配合同修救人。做大法书时，我是很注重质量的，出于敬师敬法这颗心，要把大法书尽量的做得好一些、精致一些。做书在纸张的选择上，我是选择比较高档的打印纸，80克的，用激光打印机打印正文页，用喷墨打印机、防水的颜料墨水打印书皮，然后用覆膜机给书皮覆膜，然后再压痕、装订、粘合、裁切。一本书做好后看上去很精美，心情也很愉悦。我做的书只收耗材的成本价，就是把打印纸、锡骨、封皮等耗材计算出每本书的价格，然后把零头抹掉，保证每本书的定价不会有任何利润产生，不然等于利用大法资源赚取利润，与大法的法理是违背的。有的同修说应该把什么电费、机器磨损费、打印费的材料等等各种成本也计算到做书的成本里，我觉得不应该这样，因为大法弟子都是义务为大家付出的，对于做资料的同修，这些小的杂费自己承担也是天经地义的事，不应该再向请书的同修索取。有很多时候同修要给我钱，说放到资料点做正事用， 我都一一谢绝了。我认为这种通过资料点收同修钱的行为属于变相集资。今天他给一笔，明天他捐一笔，久而久之就会存很多钱。有的同修离世后，从他那里清查出十几万的现金，所以我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。如果有同修愿意付出，可以让同修购买耗材，比如打印纸、锡骨等物品，放到资料点使用，但不能过多，不能囤积很多耗材，要控制存量，需要了再买。如果需要添加大件，如购买打印机、电脑等，可以和能出钱的同修商量好，比如打印机1560元，同修一次出正好的钱，进行购买，不存余款。当然，这只是一种方案，同修们还会有很多的方案，就是要保证资料点不会存钱，不会集资，走正大法弟子的路。除此之外，还要打印装订真相小册子、传单、护身符等真相资料，还要为老年同修打印明慧周刊，让不会上网的老年同修能够看到明慧网的交流文章，下载明慧网的当日文章、录音等，给上不了网的同修复制用于阅读与聆听。还有的时候根据同修的需要，要做系统、刷手机、装各种软件与真相资料等，以供同修将真相使用。因为我懂技术，所以在技术的支持上就是默默地配合同修，谁需要什么样的技术就去支持他、帮助他、成全他、配合他，为我们地区的同修尽己所能地做，更好地形成整体，更多的救人。当我遇到各种技术阻碍的时候，我就静下来学法，查找自身的问题，然后路就通了，问题就解决了。以上是我个人的点滴认识与经历，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。个人层次有限，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放下包袱，重返修炼，做好三件事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4月22日。1994年我和父亲一起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1999年720后，我看到同修被迫害，师父被冤枉，心里很难受，常常流泪，于是去北京想说句公道话，谁知道刚到天安门就被绑回来，并非法关押在本地派出所20多天。回家后想避开他们的监视和骚扰，于是去了外地工作。这一去失去集体环境，让我错失了这20多年正法修炼之路。因我过去修炼大多停留在感性的认识上，一到常人的大染缸中，因放不下的执着就做了一些错事，因为这些事一直阻挡着我回到大法中修炼，产生了自己可能不配再得法的念头，心里痛苦。因父亲被迫害离世，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愧疚与自责中。我想如果我能早点醒悟回归大法，是否可以在他过劫难的时候帮到他。我对着他忏悔自己的过错的同时，下决心走回修炼的路。有天夜里，儿子突然对我说，妈妈，你带着愧疚之心是修不上去的，带着任何的心都是修不上去的。未修炼的儿子突然说出这话，让我不由一惊，我知道是师父借他的嘴点化我呢。通过学法，我悟到这些年是旧势力的安排，而我却掉入了他们的陷阱。不只是我，还有一些像我这样的大法弟子也在被阻挡着，所以我希望那些和我有同样遭遇的同修快点醒醒，不要再听从旧势力的安排，迷失在常人中了。 记得那些曾经和我一起得法的同修们，那时的我们都还在上高中，我们经常一起练功、学法、交流，那段时光是单纯、美好而快乐的。可是从1999年720后，一些人同我一样掉到常人名利情里，因长期不学法，我们还用滑下来的道德标准觉得自己比别人好，却不知道自己已是到了多么危险的境地上了。回归大法后，我下决心好好修炼，做好三件事，放下那些执着，包括爱美、网络游戏等。我因为执着心造成欠下了近20万的信用卡，我知道修炼人绝不能欠钱，于是计划在一年内还完所有的钱。没想到仅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，我就还完了所有的钱。我知道是师父在帮我，没有放弃我。我认识到目前是我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同时进行，我就当自己是新学员，一切从头再来。我感受到师父一刻也没对我放松，出现在我身体上的消业、心性上的提高几乎每天都有。目前修炼中最大的障碍就是思想业或是外来干扰，经常在我学法、练功或者发正念的时候蹦出来，有时压半天压不下去，有时发正念都压不下去，懊丧得不行。后来悟到，刚开始我承认了他是我，所以他才一直跑出来干扰我。通过学法提高后，我认清了那不是我，于是用很强的主观意识辨别他，对他说，你不是我，只要出来就灭了你。过了好长一段时间，目前虽然偶尔还会有，但很快能认清并消灭它。通过不断的学法、多学法，在法上认识法，感受到大法的威力，学法也在消业，也在不断的消除它，明显没有之前的强烈了，心也越来越平静了，没有之前的浮躁了。我试着从身边的人讲真相，基本上认识的朋友、亲人可以慢慢通过沟通，知道我是为他们好的心，大部分都能接受并三退，但是和陌生人讲真相还比较欠缺。我相信自己会越来越成熟的，通过学法不断地提高自己，把自己融入法中，再去讲真相，救人的威力就更大。前不久我被接到找理由叫去，心想我要过的关来了。当时母亲同修担心说他替我去，我说不用，心想我是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，今天去那就是要讲真相。去之前我发了正念，到了那就看到两个警察等着我，那主任看我来了还给我倒了杯茶，于是他们开始像审问我一样。我乐呵呵地和他们说，看我精神状态如何，他们说比前几年好多了，于是我就说修大法的好处，并说国家没有一条法律法规说大法不好。有一名警察立刻接话说，确实没有。我说你有福了。我接着说，这么多大法弟子为何冒着被迫害的风险还要去讲真相，不就是为了救人吗？从那名警察的眼中我看到不一样的东西。在那和他们聊天，喝了两杯茶我才回家，当时办公室有八九个人。我身边曾经的同修，我正竭尽全力想唤醒他们，一次不行就两次，两次不行就三次、四次。我知道有些人是真的回不来了，但我也要尽全力做到我能做的。也许曾经我们是一起下世的呢，也许我们曾经说要相互提醒的，只是他们现在迷失在常人中，或者被旧势力利用他们的执着挡住了他们回来的路。我们都是为法而来，我们所执着的一切不过就是过眼烟云，希望他们能尽快破除旧势力障碍走回来，并兑现自己的誓约，千万别错过这万古的机缘啊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